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地方哈，他说以得内心生活他定，未得成伤会法婆毗婆舍那。那有的人以得会法毗婆舍那，未得内心生活他定，那这样就好像有点有点冲突。如果我们把那个毗婆舍那的那个定义做严格的定义的话，你证毗婆舍那应该是比较不会产生说以得真善慧法毗婆舍那，但却未得内心生活他定。啊，如果用严格的角度，变成因为严格的比较角度，这样像解证密经，他认为应该是有什么他做基础，或者他只叫做随顺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所谓的慧法毗婆舍那，很可能就是指的是随顺的部分。那还有一种情形倒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如果以菩萨，甚至因为我们经常讲说要得很多东西，起码都要因为有一个观念，就是由止成就慧，由慧成就止，由慧可以成就止，由止可以成就慧。不过有的我会给他设一个条件，说这样的由慧成就止应该有一个未到地定做基础了，有一个前提啊，就是说不是完全都没有的人啊，就能由慧成就止啊。所以这里讲说，可能他不是这个我们讲，因为如果以解生密的话，因为毗婆舍那必须以奢摩他正毗婆舍那应该以奢摩他做基础的。那如果你说以德的话，那变成就跟原来这个定义就有点矛盾，有点矛盾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他也许就是随顺毗婆舍那。但不是正毗婆舍那，如果你要会通那个解生密的话，就必须要是这样的讲法。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且不谈这个分位啊，就不谈这个。我们从以菩萨法的角度，因为菩萨法经常就比较不受限于这种规范、这种规矩。如果从很多道理上来讲，当然这个定法的定要定到什么程度，啊？是不是要一个，因为包括毗婆舍那是不是要有多宽、或是多定，这个都是一个大约的定义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从于法的认识上来讲，有的人因为他慧真上啊，他因为慧真上，因此啊，好，他在认知抉择上，像比如我经常举那个什么虚生的那个例子啊，你想就在佛陀跟佛陀对答当中啊，因为有的人，我们姑且把所有道理都把它合在一块。有的人认为说解脱哈，会解脱也起码要有一点定的基础，不能完全都没有。那有这么一个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姑且认定说有这么至少有未到地定的那个作用。但你想啊，这个未到地定，以虚生他在跟佛陀对答当中，他没有修定啊。好，他不是说佛讲完了，佛跟他讲随意打，他说等一下。正果，没有这个动作啊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在应答当中，他就正果了。那这个我们要讲说，那正果是不是依散乱心得正果？显然也不大合理。因为什么？当你能了解佛法，就在刹那之间，以你的慧解观察到缘起的道理以后啊，在这个刹那之间，会不会让习诸你的颠倒妄想？会。那在这个点上，是不是有一种某个意义，就是说身心的稳定，会有一个身心的稳定？但这时候他是以偏重慧观为主的，是不是？那他都能解脱的话，你说他有没有很深刻的？虽然时间不长，可能也不是很稳定的那种很深定的极静的心，但只要他足够不要太散乱动摇他的观察的时候，他就记住解脱了。所以他不一定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一定要深刻的进入到很多事情当中，我才能了解内涵。有时候我在旁边观察，我就知道这里面的好坏。就像这个道理，有的人必须要实地上去经验很多事情，都不一定得到这种很实际的教训。有的人看别人倒霉，他就很知道说这个不要碰啊，学得很快。有的人亲身经历都学不到教训，有人在旁边他就看到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刚才讲说那个深浅没有一定，最重要，因为法没有具体，所以深浅深不深浅不浅是就你的烦恼心来谈的。 只要我能掌握到缘起性，因为法本来无自性啊，所以生前也是你分别出来的。所以我只要能以一个稳定不至于散乱被烦恼牵动的这种散乱心，我如实相应这个法的观察，我就证果。是不是 就这个道理？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说有人得慧法毗婆舍那，依他的观察，他是不是在观察这一方面，就是说他观很强，但他可能没有所谓的清安，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奢摩他那个等持，那个已经达到啊初禅之类的这种根本定的作用。但这里面也就是说慧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随顺的，或是说的确有慧，但他的定是没有达到什么他的定，但却有几分的稳定。也就是说我这样讲，希望大家，因为有点讲点有点混啦、啊、不过就是说因为这几面在我的认识里面，其实每一个答案都还有很多可以抉择的。讲慧可以讲说正毗婆舍那，还有一个叫随顺毗婆舍那。讲定他还没有正什么他，但他有少分安置。早上就是未到地，或是他这一份案子不符合奢摩他的等持的这个正定的这种定义，但却不是完全没有。或者的话，这种毗婆舍那会有点怪。我的意思就是不一定要把它定得很死，但不是决然不符合这个道理啦。就是说我们没有奢摩他，但不是完全散乱。完全散乱的不是有毗婆舍那，因为毗婆舍那的观察，他能从一对法的观察能抉择，然后产生对内心的安止，他会有这种作用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说，那我没有定能不能影响到我的毗婆舍那？其实我不在我的观认知里面，像虚生的例子，他有没有很深的定？不大可能。是不是就在眼前里面，在应答当中他能证果啊？他能当下，因为慧解脱阿罗汉都是经常在经典里面，经常就是活一场弘法完了以后，很多人就证果了。那你说这个证果里面，他相应于普婆舍那的观察，对法的观察，有没有一定要很深刻的定？其实未必，其实未必啊。他是因为慧啊，他这个慧的这一方面解脱，他就成就这种啊、哦。那当然在这里面有些道理，我们刚才提过啊、哦。一个人对于慧的观察，是不是能直接能是不是帮助你他的定？这个就关系到你这个啊、比如说你的定很高，但你的慧很浅，这时候你的慧啊会动摇你的定。假如你的定很浅，你的慧很高，好、哦。也就是说慧很高就是很细腻，很细腻的就是慧很高细腻，也就是我 不大会因为我的抉择而动摇啊。其实应该讲不是，也不是定高的意思，就是说我的慧很细腻，我不会去动摇那个定了啊。我不会像我们有时候本身我其实要讲的就是说我的慧啊，我现在比如说我打坐啊、我打坐也还好，但很多障碍都没去除，所以我的定不是很深。但我透过我很熟悉的慧，不很熟悉很熟巧的慧，但它不是很躁动，所以它其实不会扰动我。但正因为我的观察，竟然能帮助我的定提升。是不是就像我有一定的稳定，但我没办法很深刻。因为为什么没办法很深刻的修定，是因为我众多的烦恼跟染着没有彻底去除。好，那我现在来观哦。那如果我的观也是很重，我定本来就不稳，加上观，那不是一样，下下就懂了。好，但因为我的观是一个很细的，所以我不会动摇那个定。不但不会动摇，因为我的观去除了我对禅定的种种障碍法，所以我的观不但不会动摇定，反而提升了定。是不是这个有没有这个例子？有啊。好、哦，我不是讲说有的人在修行当中怎么修都是那个半吊子修不上去，突然对人生对法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，放下这个挂碍。本来那些影像会来勾引你的影像，会来引导你身心起伏的话， 你发觉厌离它了，因为从道理上你厌离了，所以你发觉这个东西一出来，就像那个罪起极尽，除权变度，就把它甩掉了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跟我之前谈的例子一样，就是说你骗我一次，我觉得可能不是真骗或者怎么样，骗两次三次，到最后他讲什么话，除权变度，连听都不听。为什么？假的，一次两次我还在听看看，尤其讲到如果中到我的要害的时候我还听，可是你每次都假的，你就算再好听我还是除权变度，就不要，连听都不听，连动摇都不动摇，那就是这样的情形。以诸烦恼法啊，这种种种欲种种这个五欲啊，五盖的东西啊，你因为观察的时候就把它甩掉了，那个定力那个抉择力很强，所以它动摇不了你，是不是有这种作用？所以它会产生，所以平常为什么要思维啊，要观无常啊，要修很多东西以便你提升，以藏定法必须要抉择去做，是不是又这样？你必须要能观他的过患，九心珠不是又谈吗？观过患不是观吗？从观当中他让心极静嘛，调顺极静嘛，是不是有这个道理？有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那所以这种功夫没有的话，你看你杀咧定底下就一直就是一直就做一个所缘所缘，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操作你的定法，是不是？你不会操作啊，你不知道你在修定的时候障碍在哪里，你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增上，你就这样硬压压压压，就这样，有时候压到最后倒也压下来，因为睡着了，没事就无聊了啊。那其实那个心都不是真正柔软，那一定像后头要讲一些定啊，有些定法也不大一样，有些是染污的，那有些染污定，这个染污这种染污不会影响他的定，但会影响他解脱。不要以为每个定都能让你解脱，因为那个烦恼性是很细，那个烦恼性不障定，但会障解脱。那种未定，那个染着定是不会让你解脱的。那我都有定啊，怎么修不上去？你的烦恼没断，是。所以有观念都很模糊，不知道说其实一个法一个法里面还有众多差别的。那其实这个我们像我们这里多看啊，这一本好啊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老王卖瓜，不是那不是，我是帮弥勒菩萨卖啊，对，因为他做的我帮他卖，我是经销商。不过觉得这个东西产品的确是很好，因为在很多观念里面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。我这段像有的人修定这样一直修修老半天，你怎么有用啊？你怎么去抉择呢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有的由定生慧可以，因为有定所以能起观察，那有观降伏烦恼所以得定啊。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上的下士是有定但无慧，那中士你看还是以慧为高哦。为什么？正见为先呢、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定通世间，你若没有慧这个其实价值观还是在这里啊，价值还在这里。所以有的人有定法，有时候不如有慧法的人。有定可能会被定所束缚，有慧的人有机会跳出，是吧？所以有人定很高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定的一辈子就像石头，不如我们听法一句。所以我们稍微自赞一下也可以，不过事实如此啊。因为你如果没有那个问题，你没有观念，你就定在那里，你根本不知道问题啊。当然，如果纯粹只是知识，那也是没什么用，就是啊。所以说，的确也是从这里，就是有慧法未得内心什么他定，这是中士；再过来两二的有人具得二种，这是上士；又有三人。一者有人以得有寻有事三摩地，二者有人以得无寻为事三摩地，三者有人以得无寻无事三摩地。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三三昧啊，一个是得初禅，一个是读得初禅跟二禅中间的中间定，这是二啊。再过来是由二禅以上的叫无寻无事三摩地啊，那变成就是四禅八定分成三类，初禅为下士，中间禅为中士，二禅以后为上士。 好，那这个我想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哈。又依柱，依柱啊啊啊，依柱啊，那柱修差别建立三人，一则有人柱染污净虑啊，有人柱世间清净净虑，有人柱无漏净虑啊，所以光净虑有人是染污的啊，有人是清净的。世间清净的，有人住啊，无漏净虑。当然，无漏净虑，我们知道它这个也是有出世间之见的相应的这个定啊，所以这里面跟我们的那个观慧啊就会吻合了。那有人是在世间里面他能适当的调伏于这种世间欲啊，但不一定有出世间慧，所以这不一定是无漏，但他有调伏欲间欲。啊，这种种种依善法啊来成就。那如果住染污的话，那就不一样，因为这中间有其他的其他的染污心。这个染污心相应的说，它成就了这一份定，这个定里面其实具有染污的成分的啊。那有的人修外道啊，他记某一个也就是说，他记刚才讲过，他某一个烦恼心，这个烦恼心是如果这个烦恼性，就像我们还是用同一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你可以在色界无色界做善法，但你不会动摇莫那的烦恼。好，你对世间的染污，好，对世间的染污，但那个抉择性，如果你的对世间的染污其实是跟欲界是等的话，你不会生色界，因为那叫做欲界相。可是你的这个思维所认知的东西也是比较细腻的话，那它不会障你的定，可是它不会障你的定，但它有烦恼性啊，它有烦恼性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东西寻求一个更高的一个认知，而这个认知是比较细腻的，它不会，甚至我们对于某一个修道的那种欢喜啊，比如说我们要讲魔是不是有天魔？那这个天魔里面。我们假设啊，比如说我们像上帝，不是上帝他有没有慈悲？慈悲啊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你要属于我的，只要你属于我的，我会慈悲，那不属于我的，对不起，不行。好，那在这个根本的爱执，这不要动他的话，他底下的善法能不能成就？可以。好，人家道义有道，也就是说基本是坏蛋，不过在坏蛋底下他还有规则，那道义有道，不过再怎么，所以说有人讲说，人家这个虽然是黑社会啊，像现在选举人家黑社会啊，可是都很会照顾我们，我说你这种人啊，为了自己啊，黑社会就黑社会，那有什么当然黑社会当中也有一些善法，不过既是黑就是黑，你既肯定他是黑，只是他黑来给你用，你就高兴他。我说这个起码的判断呢，就像有些人他在某个大执着底下是允许有善法的啊，但这个善法不能跟他的基本执着冲突，所以在这个善法的范围底下，六欲天魔在讲他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成就某些善法，不管怎么就天，可是他毕竟是烦恼心的，是不是？六欲天魔他为什么成为天？他一定有善法，不然不会到那里去。那可是为什么还叫魔？因为烦恼心，对不对？那天魔也有异界天魔，也有色界天魔。你看到色界天魔品性都比我们好呢，我们还异界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那天我们做得很清净，没有，你比魔还不干净。魔说不要一直骂我，你们都还比我脏，为什么？我至少在天上啊，只是你不要去打得我，你要打得我的，我的魔性起来。你如果在我的范围里面，我就不是魔。如果你是冲突到我的根本执着的话，起大魔心。你看天啊，天修罗天呢，不会无因无缘升天的，还是有善法升天的，但就是嗔，是不是？就是嗔。那还有很多更上天的话，他还有慢，还有哪些东西？他有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。初名下士，次名中士，后名上士。复有十种有情众，于十种法爱啊，十种法爱要喜悦啊。 这个就是大约分啊，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啊，作为让大家认识。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十种众是不是能抉择出所有众生相？当然不可能。不过就是列举出啊，有这类的众生源于这种法啊，会生这样的。所以众生相从哪里来？第一个，像我们来讲，凡五蕴的叫众生。但他这里又讲说有十种有情众，就是同样从共相处来讲，我们都是五蕴。从他的所言跟发心，又分出众生的种种类，又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他依他所爱的，依他发心，他会有不同的情况。嗯，何等名为有情十众？一者，一旁生啊，二母意，三受用欲。是啊，不就我们看何等十法，先从这个何等十法：一受、二色、三财、四有、五戒、六闻、七犯行、八慧、九法、十升天。那相对这个十法有十种众格执着，它各一个个配对的哈。何等名为有情十众？一旁生，二母欲，三受用欲，四求所作者。五出家者，六多闻为命者，七入正者，八寻思者，九勤苦者，十弃生者。好，那这个以十个对前面罚啊，那旁生为求寿命啊，他就必须一直吃，他就维持他单纯的那种生命的延续啊。那母欲是色啊，那受用欲是财，那求所作是有。好，那五出家是戒，六多闻为命是闻，七入正者是犯行，八寻思者是寻求道理，所以慧。那勤苦者是为法，那弃生者升天啊，为去这个为欲所束缚的这个身，弃生者所以他升天。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未知未断，已知已断，其实就像配合这个弃生者啊，就像升天啊。如果我们讲说，对欲界生这个生命要弃掉的话，要以至于对饮食，对欲界饮食，其实也是一种升天的道理嘛。因为只有欲界才有饮食，上二界没有饮食，所以以饮食以至已断者，也可以指定在升天吧。就像这个弃生者啊。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讲，那这个相对来讲，其实我们要讲说，因为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一观察大概就很能对比出来。但比如说我们出家者以戒，出家者当然他最基本的就是他特殊相，以戒为他的特相，但是不是就只有求戒？当然不是。好，比如旁生者他还有其他啊，母意当然就是女人的意思啊，女人在这个色相啊，色法啊，色啊，在欲，那受用欲者是财啊，那求所作者是有，这个是就其他的特相部分来安理的。但每一个法是不是就单纯只是如此？当然不是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叫顾名思义嘛。比如说多闻为命者，它的重点在哪里？在闻啊。那寻思者是吧，重点在哪？慧。因为那个慧也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很高的，就当然也可以包含就寻思道理的人，他希望有这个慧。那所以说这顾名思义里面可以看到，你今天因为有这个东西才定这个名。好，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当你要讲因的时候，你讲因一定要有果法，如果没有果法，因跑不出来。那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在现实当中是有因才果，可在法的升起来讲，没有果也不会有因。为什么？我讲的是那个因的名字定位，果法没生，因名不会生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就看一个东西一直生，那我们就讲说这叫因。那为什么你会定位它因？我有看到这个果。所以因为看到果，所以我也反回头论它的因为因。所以要没有果法的定位，因法的定位不会出来。那我们因为习惯从世间法力看它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东西是因，在还没看到果法就认为因，是因为我们用以前的经验其他的认知去把它强定因为，其实真正的因必须要有果才能因 好，那当我们现在讲说，当我们讲说叫做寻思者，那当我们要叫定寻思者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有他的特内涵，有内涵双成国法，就是寻思者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说要成为寻思者，要有爱着慧，那其实爱着慧的时候，未成为爱着慧的寻思者的定义，寻思者的定义一旦是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就包含了这个慧，因为这两头就是顾名思，因为当我讲寻思者的时候，它内涵就是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经常会对一个人做定义的时候，其实就他已经具足的内涵去做他的定义。因为我这样讲的话，有时候就大家我们不是由我的意思，就是说此法彼法的原则啦，此生彼生不是由此后有彼，是因为由此有彼，离彼离此离彼不得法。所以寻思者有没有自信？没有。寻思者是因为之所以成为寻思者，就是叫做慧，爱着慧，所以爱着慧名字寻思者，不是有一个叫做寻思者的特别去爱慧。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这要懂啊，因为没有一个叫寻思者，那寻思者不是独立一个寻思者去追求慧，因为他当寻思者的时候就是爱慧，因为这个名当他讲寻思者已经确定有那种内涵，或者没有寻思者，所以不是因为有一个寻思者然后才去爱这个慧，当他讲寻思者的时候已经是爱慧为他的内涵。因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些？因为这种讲转来转去也很辛苦啊。不过实际上，因为我们一直在，当我们在落入文字的思考的时候，经常又落入它的文字里面的自信间。啊，认为实有寻思者如此如此，不是，因为他有这种特性，如此名为寻思者，名是寻思者，唯有这样，他有这种特性。所以基于某种意义，我们给他做这样的定义啊。那所以说，像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其同时可以是出家者，同时可以多名为多闻为命，同时可以寻思者，可不可以？也不妨碍。那你为什么又叫做出家者？因为我好戒。那你为什么叫寻思者？因为我寻求对戒的智慧，那不行吗？可以吧，就往进去。对，那我多闻为命啊，有的人好多闻，那就一直追求多闻啊。其实你一个人当下，既可以是出家者，多闻为命者，又是寻思者、勤苦者、弃僧者，都可以。是，那要看你内涵记不记住这个内涵。记住的时候，同一生既有多义都可以啊。再过来，护士，听闻正法者，略有六种烦恼过失。听闻正法会有六种过失啊，也很有意思。第一个。为骄慢过失，不欲过失，不信过失，生恼过失，散乱过失，迷惑过失。好，那由如是等诸过失故，不能恭敬因众听法，广说如经。由闻法，闻法里面为什么他会立证十种过失？不是别立十种过失，必须从闻法的因缘论过失。这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抉择，就是说不会有另外一个过失来说闻法，闻法会形成过失，是因为闻法的因缘，所以会引申这些过失，不是闻法本身引申过失，是闻法的缘起里面，只要不如就会产生，因为闻法里面，闻法是要受用嘛，但他一旦不受用，或是他认为他不需要的话，那这个就是骄慢，所以说闻法的过失是就从闻法所升起的因缘当中不相应的叫过失，相应叫如法。所以你如果现在我们讲说闻法过听闻正法过失，包括我们修定有哪些过失，你是不是也能抉择？就算你没有看，能不能抉择？可以啊。好，吃饭有没有过失？有啊，吃饭也有过失，从吃饭的缘起里面看到吃饭，假设吃饭必须四种因缘，那从四种因缘一一因缘当中可以论出过失，是不是可以？可以，这样才有用。所以你要讲说当初是不是每次答案都是标准的？没有，他就是看他的是生他的因缘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听闻正法的时候会有六种过失，一个骄慢过失 啊，骄慢过失的话，你本来是闻法，但你一骄慢，那这个闻法就没意义了。啊，闻法的意义就是说，你就已经挡住人，已经满了。所以我讲说，当你所谓的要医治、要学习，但你却任自以为是，其实这个也是浪费时间。而且第一个，对师不恭敬。因为你知道你依止师但却是常骄慢现前，那你何苦找个师来胜过师？因为还在他旁边天天骄慢的，那你干脆找一个更有德的能谦顺的听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你为什么找一个让你来骄慢啊？有空没空见到他就骄慢一次，那天天现在因为一天见三次，不是骄慢三次？正法没学到，骄慢过失倒是蛮多的，那你何苦呢？是，所以有的人就很奇怪，像我就有一次有人说啊，要问，我说我每次这样啊，他问的时候，我看他这样，我就回答，回答到一半都还没回答完，他就问下一题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就再讲，讲到一半，又跑到下一题，我说等一下，我还没讲完，他说他到最后原来他是想问问题，但不是要听答案，为什么？他告诉我，我懂这些哦。这样而已啊，我就行行啊，我说那个没去啊，我就是一股这种傻傻的，人家说我就听，我就要是有神通我就不要，该开始就不要讲，因为这样还要喝开水，不要。我因为他问的时候，那么我一直讲到一半，不见了，他都还没听完我讲完，他就下一个，那我再讲下一个又讲完，那这样说话已经无意了，那变成是一种集会，它也没有意义。这种说法就因为你根本无心求法啊，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学生讲说，你自己必须要很衡量，就在修学当中，你一定要很定位清楚你为什么学。你如果这个定位不清楚的话，其实你不但功德没有，其实还有隐藏的过失。这个隐藏的过失就是说。这个过失从哪里来？从你跟上师相处的时候过失生的。本来是因上师得善法，却因为你跟上师常造怎么样众多过失。那其实这时候你应该调整你的心，不然因为你已经不信受，那你就离开了。如果你觉得他还可以信受，你就依他的法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离开，免得一直在那里困扰，那没什么意义。好，讲完，不欲过失，就是那个求法的善法没有，不欲过失，不信，那听法不信啊，所以我不是讲说以前啊，我们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比较困难，佛学院上课必须要怎么样？有信没信皆修此课，这个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会看到有人很想听，有的人就。那这个地位会动摇听客人的那种欢喜，会动摇上客人的心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有视线神通有能力，那没问题，没能力的话我就讲说，不是我要你听，我看到你那他的感受啊，我就觉得好像在虐待你，所以我就多一个分心要去照顾你，一旦照顾法就很难执着，因为他就在那给乖啊，那就给管理再多一份，因为我怕虐待他啊，要让他欢喜啊，为了欢喜要多一份照顾啊，不过那照顾其实法本来可以直说啊，现在变成多的一个绕大家，要说也不是说的会伤了他的脆弱的心灵啊，哎呀好累好累对，所以一般在说甚深法最好抉择人，我也是会扭曲，就是说你要么就相信你再进来，没有的话你不要进来，尤其是夜深的道理啊，这里面不但要信要智要智要信，两个要信智合一的东西啊，你虽然脑筋很好，但不信还是不要进来干扰染污道场，会不会？会啊，所以包括在修忏的时候，我也一直强调，假如大家啊就结个缘啊，送啊，修个福可以，什么人都进来，修一天的也可以，我们修七天，你修来一天也可以，半天也可以，来礼拜一下都可以，反正大家都很散乱，你也查不了你进来。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浮躁浮躁，没音响，因为大家本来就是很热闹，这时候我们就腔调可以唱得非常好听啊，打花板的都可以，因为大家很兴奋啊，啊，这样无法。可是如果要正修三昧的话，你没信心不要进来，你没耐心，没有那种虔诚心，你不要进来，因为你会破坏这个法会，你会破坏这样的一个修行，这个罪过会很大。然后就灵动千香水，不扰道人心。你要知道，嘿，去一个修行啊，修行啊不好，不过已经有福报力啊，你去抓到伊，你就衰啊。因为那个对嘛，就是一个有人是有善法，但也有烦恼心。那一烦恼心配合他的福德力，那个烦恼是够大的，就成魔。是魔就是有福德力，不然像那个小魔谁理你啊？对不对？小魔走到旁边，那小婴儿打那个拳击套要打我，让你打。哎，啊，如果大人你就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嗔心，加上他有重福德力。而你就完了，所以灵动千香水，不扰道人心，因为他所结的因缘，你动他，罪过都大。所以一起这种因缘当中，为什么有些法，当我们在施作的时候，定位不同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抉择人。你如果无心，你不要进来，因为你进来你是罪过大。哦，包括一个团体，如果他本身定位，因为有些定位是接引大众，有些定位是专修，那抉择人不大一样。那这个你必须要尊重你的，你如果不尊重你的定位，或者你会乱掉，你会乱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开方便，要看地方。有时候你开方便开到最后什么都不见了，你显然还比较应激。就像我们佛法，为什么出家人要做抉择？那不是很慈悲吗？为什么要抉择？为什么要问难？那不就是因为要守护这个身短的清净？守护他在世俗地里面的相对的意义，他必须要吧，要啊，他还是要。所以在这法当中，他有很多东西，你闻法修行，其实这些条件都是必须要抉择。所以有些情况，我们定位不一样，我们的施作方式不一样，但我们一旦做不同的思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必须要尊重你当初的定位。好，该取该舍，应该是要很明确的。好。身心损恼过失啊，这个以文法当中啊，有的人在身心损恼，有的人是文法啊，种种或是心烦恼，像我常讲说，有时候我们说法，有时候我比较，有时候我慢慢想说，找个机会我只对录音机说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样骂人，人家就不会觉得我骂他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因为有时候我说法的时候，我怕说我说出来他过敏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法都很单纯，没有想法。但啊，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哇，这个就很麻烦。所以有时候在说法的时候，宁愿面对录音机，因为那你就不用怪我。如果真的有骂到你，那当然纯属巧合。因为我不知道谁是谁，我是对基因我怎么知道谁，我纯粹就一般法的广泛观察，我没有针对谁啊。所以有的人就会有过敏，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？这个有时候就身心就损耗了，文法不清净，带的太多挂碍就不清净。其实有时候就是，所以基本上啊，在我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些道场啊，那个环境很特别，那个师长啊讲话都是直接，那这个直接的时候就不怕损恼了，为什么？本来就损来损去的，那这个损得很公开就不用怕，因为本来就是直接说，上到一半，某某人你就是这样，我的直接点，哦，这够直接的。不过这种版本不能流外出去的啊，这只能内部啊，保留版，这个不能对外。不过像有些说法就这样，因为什么？师弟之间建立充分的关系，团体具有这种检责过失的习惯性的时候，这就没问题了。我直接就说，你某某，我今天讲这个问题就是你哦，规定人家看你啊。现在不过因为为什么大家不会看？因为没多久又骂到你了，所以也不用看，你看哪话。所以我确实上看那个小沙弥被跪啊，他们都跪得很安稳，为什么？因为没多久就换另外一个跪了。 跪来跪去，反正大家跪的都很齐全，所以大家也跪习惯了。我看他那么样子，要是我们一跪已经很不好意思，我看着他们就是蛮安稳的。嗯，因为什么？别人都不会笑，因为那个都被跪过。所以这个也有所以意思，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形成一个谴责过失的一个习惯性的时候，大家也会知道这是过失，不是说无惭无愧，但不会有太多面子的挂碍问题了。反正就是罚嘛，就是指责你嘛，啊，大家就在这里学习嘛，大家都知道你的过失，可是大家也都是这样，那所以在谴责过失就没挂碍。可是要是没有的话，就身心损恼，闻法闻到最后身心损恼啊。还有就是散乱过失不能专注，再有迷惑过失，就是一正理啊不能正观察，生就是不当的取舍啊，不知道如何取舍，也有迷惑了，就是他的不相应，但这个是法的抉择当中产生了一些无法如法抉择，到最后反而生迷惑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有时候讲中论，有的人一听就迷惑了，对，听不懂，听到最后啊，那有的还不错。有的人就这样做，他就是当捧个人场，听听他只会这样笑，其实都听不懂。不过他这个是随喜众啊，他有随喜功德啊。好，那有的人他听不懂，他还会笑，那听的人以为说讲的以为他听懂，勇气顿生，其实他就是傻笑，他又不是真的赞叹笑，他是在那里恭笑。这时候还要有这种人来笑咧。诶，这我碰到有个小孩子啊，那个小孩子很有意思，人家讲任何话笑话他就参与笑啊，笑得很好笑。后来我们本来没那么好笑，见他笑大家一直笑，我们就问他你笑什么，他说啊，你们不说要笑吗？大家一直笑啊，因为小孩子笑得很天真啊，他很乐意随喜笑啊，所以这种人啊，带他出去很轻松，因为他很容易，就是我们就算讲冷笑话，他都会捧场。所以有他才非常欢喜。这个奇怪，这种就是那种个性。走到像有一个小沙弥，很小很小啊，他要不要出家的时候，大家都要投票啊，包括其他的跟他同辈。觉得他是不是出家，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只有那一个，别的大家还有别人有意见，就那个大家都举手，为什么？很小一个，很小一个哈，啊，见到人家这样笑笑。我就跟他们那个说，他怎么那么喜欢笑？他说对啊，他一路上就这样见到人家嘻嘻哈哈的，而且很精进很勤劳。大概过堂啊，一路要去张新堂，一路梦想大堂的，每次到我面前我都赶快把东西挪开让他晃，因为我怕他倒下来。我就讲说为什么都分配他扛，就是他最小扛最重，他说不是，都是他抢的。所以你会刚刚看他每次来啊，就是看到他就会一种自然的笑，这个我最喜欢点这样呢。当然这个就起然无心啦，想要那两者呢，因为这个只有那以后就这样笑笑的笑笑的啊啊啊嘛，做眼睛啊做事情啊很真很伶俐这样。很好玩。我当然其实这是从迷惑过失跑到这里来的啦，那有的人听不懂啊，当然有的人听不懂，那本来定位很清楚的也有混乱掉到，也有可能。所以从我说法当中也会因为说法因缘会引申这些过失。那因为这样的过失说他不能真心受用于佛法的利益，所以他反而会对分不能恭敬因众听法。好，反而会这样。佛门有点像乌龙宴哦。不是说以前我们刚出家，其实我们里头大家很庄严，私底下因为出家人，一般出家人心思都比较单纯，当然身心都还会调整很好，不过一般来讲像有的人出家其实很单纯，所以有时候在私底下讲起话来非常好笑，因为那个天马行空，什么怪点子都有，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称自己为乌龙烟，因为很有趣，因为出家人很单纯。当然你要讲说这个嘻嘻笑笑好不好，当然你要讲我们都知道错误了，这个不用再讲我们都知道，不过就是在一种过程当中啊，其实有时候出家的环境里面，要是大家保持那种很天真，其实很有趣的，也没什么太多的利害得失啊，就是一份那种有的想出来，你会觉得他那脑袋怎么会想出这种东西来，他那八识田中尽装这些怪奇怪的那个种子啊，都噔的跑出来，所以后来我们也很相信十个出家九个怪，不怪不出家，一定有他特殊的见解特殊的想法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越怪越怪的，叫第一个怪的很离谱，那这个我们当然尽邪不明，那怪的蛮有趣的，这个倒是发觉这可能是人才，可能是人才，开玩笑哈。不过其实在现实当中有些都是越经历越多，什么样子都有，很有趣。散乱烦恼过失复有二种，为说时散乱，说已散乱，说的时候不能正听闻，说已之后必能依法证实为散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散乱啊，听的时候身心不知道跑去哪里啊，那讲完了以后一阵法的心系思维也零零乱乱的，那这个会不会有？其实我看到我同样在上课里面有的人在某种法受用啊，所以我们后来讲课讲的习惯了，除了有的不能，像比如说我们这种讲我已经够轻松了啦，不然这种课其实是一听完大概就是帮助失眠症的是好用的啊，所以我尽量降低，不然因为那么漫长的岁月何必虐待这么久，因为那么多卷是不是一百卷讲完的时候弄完老给啊，多少一年要滋润滋润啊，不过实际上有些法毕竟还是深呢，还是深。那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大在说法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会慢慢察觉说有些人好要听哪些法，有些人听哪些法，有些人谈到比较深刻深奥的时候眼神就顿起来，那一讲到例子的时候又活络起来啊。那有的人呢，那因为对法的思维已经很紧密的时候，你发觉他全程贯注啊。有的人但在法上的一个思维细腻的时候很少沉下来，因为在法的串习上他很熟，会一直下去。所以我在看在说法的时候，不同课程里面我会看到不同类的那种文法的像啊，有的人那个心就是因为法太抽象，他的心住不下来，抓不住那个所缘，太松，太模糊，所以他我就举那个例子吧，开高速公路很多人打瞌睡，因为开那么快，景象都很像啊。那开平面道路就不容易睡着了，因为一下红绿灯，一下转弯，一下人，一下车啊，那个变化劲很多，所以你不会打瞌睡。那开高速公路，快快快到最后好像都一样，就睡着了。所以我刚开始开车啊，我很怕，因为我以前习惯一上车就睡觉，结果我一开车的时候也一开就睡。哦，刚开始开车很辛苦，因为那个习惯，只要坐上车就睡的习惯了，连开也在睡啊，所以一段熬到现在就比较厉害了。现在已经比较没问题了，现在再睡也能撑，真的不行那么就另外那个我比较可以了，以前习惯性这样，因为那个心容易在这样的境当中就积滞下来，所以有人说时散乱，有人说已散乱，迷惑者未颠倒，颠倒就是他不能以理正思维正观察，以抉择当中他不能，所以他叫颠倒。或是烦恼发业略有三种，一相应发，二亲身发，三增上发。好，那这个烦恼发业的时候它有哪种，就是第一个在这个一切论记里面因为它这里没有讲到很详细的，不过我们从文字上大概可以揣摩一些，那一切论记里面窥基大师的说明是一相应发是刹那等起耶，刹那啊，刹那等起啊，刹那等起，再过来那个亲身发哈，亲身发是吧？二亲身发的近因等起，近因靠近的因，三增上发为 原因等起，他把分当体当体相应嘛，同时因为此有彼有相应，那亲身的话就变成有前后关系，那但很靠近叫亲身，真上化的就是说等于是比较互带因缘互带条件，我们讲说有因缘缘缘等无间缘，还有叫真上缘，就是其他缘当中他最后其他也很多事情就叫真上缘，所以叫远因真上，就是说他本身有条件，但到最后由其他的为辅助条件真上，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啊，那一个真上缘啊，就是远因成就了真上的亲因，是在靠近临近的啊，也就是说等于算是一个他的，在我们来讲就是他的重要性会是比较重要，亲因是他本质的东西，本质本体的，那再过来亲因是周边更靠近的一些重要条件，以真上是更加远了一点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早上先到此。